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7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谢尔曼7月26号在中国天津会见了中国副外长谢峰和中国外长王毅，长达4个小时。白宫证实，这次天津会谈的议程并未谈及包括拜登和习近平的会面。白宫发言人沙奇在7月26号的白宫记者会上说，拜登总统持续相信面对面的外交，这个是他长久的主张，我们期待某个时候将会有机会进行接触，但在这次会议中并未有谈论到，亦都不是这一次会议的目的。美国国务院在天津会议之后举行背景简报会，因为资深官员说谢尔曼和王毅和谢峰两个人的会谈长达4个小时，会谈坦诚直接有时困难。谢尔曼除了点出了美中在遵守国际承诺和国际准则方面有歧见，北京在新疆的人权侵犯破坏香港基本法当中的承诺，并在台湾海峡进行挑衅行为，谢尔曼亦都传达了美国与各个国家都关注的与中国国安部黑客相关的恶意网络行为。对于中国不愿意配合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第二阶段新冠病毒起源调查，谢尔曼亦都表达了美国的不解的，并强调透明度的重要性。香港法官当地时间星期二7月27号下午对港版国家安全法实施以来第一宗相关案件作出有罪的裁决，被告唐英杰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恐怖活动罪均成立。根据香港传媒报道，此案押后到星期四上午听取求情，法官亦都将在当日判刑。唐英杰案不设陪审团，三名指定法官杜丽冰、彭宝琴、陈家信聆讯15日之后作出裁决，煽动分裂国家罪情节严重者可判处监禁5到10年，恐怖活动罪最高可判终身监禁。唐英杰现年24岁，他被控在去年7月1号港版国家安全法生效几个钟头之后，在湾仔揸住插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標語旗幟的電單車衝撞警察，導致有人受傷。除了被控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和恐怖活動罪之外，亦都被加控一項危險駕駛罪，作為恐怖活動罪的交替控罪。美國國會參議院星期一7月26號晚間確認了肯德爾領導美國空軍的提名。肯德爾較早前表示，中國軍事現代化和對美國的威脅促使他重返政府。美國總統拜登的這個提名在一次呼聲表決中通過。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在一份聲明中說，肯德爾將帶來幾十年的專業經驗，他是我們當今面臨的挑戰中無與倫比的有用人物。奧斯丁說，在他的整個職業生涯中，弗蘭克一直領導國防部的採購工作，為我們的作戰人員配備最新的能力和最尖端的作戰武器，在西點軍校教育我們的下一代領導人，還出任過人權律師。肯德爾在前總統奧巴馬執政期間擔任過主管國防部採購、技術和後勤的次長。據多間傳媒報導，中國尚未正式宣布的新任駐美國大使人選秦剛星期二7月27號前往華盛頓。香港星島日報網站報導說，秦剛由上海浦東機場出發前往美國。前一日，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和中國高級外交官員在天津舉行過會談，雙方重申了各自現有立場，並沒有達成具體成果。路透社說，知情人士透露55岁的秦剛將會接替68岁的崔天海出任中國駐美大使。崔天海上個月結束在華盛頓的8年任期，是任職時間最長的中國駐美大使，在北京和華盛頓被公認為是一位有經驗、受尊敬的人物。秦剛在中國外交系統任職30多年，2度擔任外交部發言人，3度派駐英國，擔任過 外交部副部长分管过欧洲、新闻和礼宾事务，但缺乏和美国的相关经验。在7月27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未有正面证实秦刚赴美的报道，称将适时公布有关消息。传媒报道说，英国政府计划将中国国营核能企业从所有未来合作中移除。英國金融時報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說，英國政府正在想辦法將中國國營核能企業中國廣核集團從英國未來所有的核能項目中移除。英國政府的立場轉變可能會影響到英國東部薩福克郡核電項目，後者計劃由法國電力集團 EDF 在中國廣核集團的支持下修建，亦都會影響到在埃塞克斯郡的东部沿海地区建造一座新的核电站的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表示，英国应该切实为中国企业提供开放、公平、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赵立坚并指出，中英两国是重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他说中英本着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开展务实合作，符合双方利益。英國商務、能源及工業策略部拒絕就《金融時報》的報導直接發表評論。星期一7月26日，一班中間派美國參議員在就1.2万亿美元的基礎設施一籃子計劃達成協議問題上仍然僵持不下。該計劃旨在修復美國日漸衰壞的道路和橋梁，並加強對寬帶互聯網接入服務的資助。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较早前希望敲定他们的这项计划，但目前仍未就美国农村地区公共交通水利项目、高速公路和宽带改善的具体支出资金总额达成协议。美国总统拜登在一个月前宣布他已经与参议员就这个计划达成基本协议，但是该计划支出的细节以及怎样支付方面的谈判一直悬而未决。已经就任美国总统6个多月的民主党人拜登将基础设施一篮子计划视作他的最大的立法优先事项之一。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com，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开始时事经纬环节。香港首宗国安法案件星期二下午裁决，三名国安法的法官最终裁定24岁的被告唐英杰煽动分裂和恐怖活动两项罪名成立，押后星期四处理求情和判刑。两项罪名最高可以被监禁10年和终身监禁。有学生组织说，判决令到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个口号在香港变成违反国安法，担心国安法的红线是不断扩大，更多人可能以言入罪。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去年6月30号深夜透过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实施，至今超过一年。首宗国安法案件星期二即是7月27号下午裁决。案情指，案发时23岁、现年24岁的被告唐英杰，去年7月1号香港主权移交23周年和国安法实施第一日，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标语旗帜的电单车，即是摩托车，在湾仔越过3道警方防线，并且撞向警员，导致3名警员受伤。唐英杰当场被警方拘捕，至今还押超过一年。 律政司其後以國安法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即是中國，以及恐怖活動兩項罪名起訴唐英傑。今年6月底案件正式開審之前，加入危險駕駛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作為恐怖活動罪的交替控罪。案件在高等法院經歷15日不設陪審團的審訊之後，三名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冰、彭寶琴和陳家信最終裁定唐英傑煽動分裂和恐怖活動兩項罪名成立，押後至到星期四，即7月29日處理求情，有機會同日判刑，兩項罪名最高可被判監禁10年和終身。法官杜麗冰在法庭上讀出判詞撮要的時候表示，考慮到被告在案發的時候展示有中英文《光復香港時代革命》（Liberty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 的旗幟，法官認為相關行為的自然和合理效果能夠構成煽動他人分裂國家，被告亦都明白口號有分裂國家的意思，即是將香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出去。判詞提及，當被告這樣展示口號，他是刻意這樣要跟其他人溝通，刻意這樣煽動他人將香港從中國分離。口號是被告當時的政治主張，而被告沒有在警方防線之前停下電單車，最終撞入警員的防線當中。法官認為是有意挑戰警方，而警方是香港法律和秩序的象徵。被告的行為涉及對他人的嚴重暴力，亦是對社會構成嚴重危害。被告的行為是要挟、實施政治主張，因此法庭裁定被告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和恐怖活動兩項罪名成立，不需要再處理危險駕駛導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的交替控罪。本案其中一个争议重点在于2016年由前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竞选立法会议员的时候提出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简称光时口号，是不是具有主张香港独立、分离中国的意思。审讯的时候，控辩双方都有传召历史学、政治学和传播学背景的专家证人作供，分析光时口号的含义。法庭的判词认为，辩方两名专家并没有排除光时口号其中一种解读是港独，因此认为相关口号结合唐英杰的犯案情景，可以理解为港独意味和带有政治目的。判詞中有關恐怖活動罪的部分，法庭表示，即使光時口號並不解作港獨，但是根據辯方專家報告，亦都可以代表取回失去和根本性改變香港的意思。法庭認為光時口號都有政治目的，裁定相關意圖是脅迫公眾，嘗試壓制或者打壓反對聲音。法庭更加形容威嚇社會部分人就等同威嚇全社會。現年16歲下學年升讀中學五年級的學生組織中學時政發言人 Michael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本案的判決令到光時口號在香港變成違反國安法，批評國安法實施超過一年以來，香港的言論和集會自由大幅收窄。
即係國安法立法之後咧，咁其實你都能夠睇得到係香港嘅言論自由嘅空間，又或者係集會自由嘅空間都縮窄到好多啦。無論係因為國安法又好，又或者限聚令，或者其他種種唔同嘅措施都好啦。咁今次對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呢一個口號嘅解讀咧，咁其實將呢一句口號令到佢喺香港係變成一句違反國安法嘅口號咧，其實即係令到佢嘅地位變到好似你喺中國大陸嗌結束一黨專政啊，要建設民主中國咁樣，咁即係其實係令到香港多咗好多，即係多咗一個禁詞係我哋唔能夠講咯。
Michael 又表示，今次嘅判決對光時口號立咗一個先例，佢預料國安法嘅紅線會不斷擴大，其他社運口號都可能成為禁語，更多人可能以言入罪。
咁同時間，我哋唔能夠講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嘅時候，咁係咪即係我哋去讀歷史嘅時候，可能以前先東山搞革命、光復會係乜嘢、復興會係乜嘢，講 港得唔學得咧？咁又係唔係話隔離民建聯話要變革香港？其實呢啲口號會唔會又係即係對此定得同樣定得嘅？係咪又唔講得咧？咁即係其實而家國安法立法，咁然之後喺一啲冇先例嘅案件，例如今次一單案件啦，咁就立咗一個先例，就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係會違反國安法。咁遲啲會唔會有其他嘅口號又俾人哋判係會違反國安法呢一個嘅罪名咧？例如可能大到強非一不可咁樣，可能依家2021年都仲講得，會唔會去到2022年就會變作到係一個禁止，係一個被禁止嘅口號咧？
Michael 坦言，去年6月30日深夜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他們的組織寫文宣或者社交網站貼文的用詞都會自我審查，盡量避免使用一些有關獨立、自決之類的敏感詞。
這個政權存在著很多的不公，現在將這些紅線越縮越窄，可能變成一個紅海這樣，其實是會令到我們去寫呢一啲論述，寫呢一啲嘅社會係評論嘅用，係會令到我哋去作出更加大程度嘅自我審查。即係可能喺去年廣安立法之後，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呢八個大，其實我哋都已經係會盡量避免去少講啦、少用啦，又或者可能係一啲關於獨立啊、自豪血啊、民族血等等嘅用，我哋都會盡量去避免。咁可能喺今次正式在法律上面将这八个纳入是违反国安法的行列入面，可能我们亦都会去，不单止我们，可能其他学生组织都是会是有进一步的我审查，因为为了是即是都保障我们组织其他同学的安全这样。
记者问及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以来，多个本土派和民主派的组织甚至政党相继解散或者停止运作， Michael 有没有担心学生时政亦都有可能被当局取替？ Michael 回应表示，国安法的红线难以捉摸，他有担心可能会被当局取替甚至被拘捕，但是他希望坚持留在香港讲真说话。
咁其實都擔心㗎，因為始終國安法嗰一條界線係唔肯定啦，即係佢有好多好模糊嘅紅線啦存在咁樣。咁其實即係我哋喺做一個學生組織嘅時候，我哋嘅初心係希望令到喺而家呢一個充滿住狡猾嘅社會，即係好多維穩嘅語，好多即係淨係顯示共產黨好嘅一面嘅一啲言語。又或者是教材在學界出現，無論是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都好，我們希望這個社會能夠繼續有一群的學生是保持講真話，是不會去懼怕這個強權的打壓，繼續去幫學生去發聲，繼續去將真實的歷史，繼續去將真實發生的社會事件原則這樣呈現給學生看。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对于法庭裁定唐英杰两项国安法罪名成立并不意外，他批评法庭在审理案件的时候高调传召专家证人解读当时口号的含义，其实并无意义，难以真实反映相关口号在当时社会上的真实情绪。
法庭的裁決就不意外的，國安法法官都是循着既定的氣軌做事啦。如果你留意到法庭在那個過程裏面，煞有介事地找些專家去做對著這八個對這八個字 作這個解說，過程真的有些荒謬的，即是老實說，對一個字詞的解說怎可能會有一個固定的單一的不變的一種一種方式的，而且當時香港社會處於一種怎樣的情緒，大家都知道。而大家講呢啲説話嗰時候，根本就帶有不同的諗法，講嘅人數量越多，咁所以而家呢種解説咧就好有問題嘅。咁無論呢位控方嘅專家講得幾堅強，亦都唔論即係辯方嘅專家講得幾有道理。大家自己睇過就有判斷，係嘛？
钟建华表示，法庭的裁决不会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也不能够禁绝社会上使用其他口号的可能性。他认为可能会为管治带来更大的伤害，将来同类案件审理的时候，可能要不断传召专家证人作供，不断重复这种意义不大的审讯方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星期一在天津分别与中国副外长谢锋和外长王毅展开两场闭门会谈，这个是美中两国自从3月份阿拉斯加会谈以来的第二次高层的官员对话。专家怎样分析呢？下面是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星期一在天津分别同中国副外长谢锋以及外长王毅展开两场闭门会谈，一个是美中两国自从三月份阿拉斯加会谈以来的第二次高层官员对话。谢尔曼同谢锋的双谢会谈一开局，中方就重炮批评美国。根据中国外交部星期一上午连发的录制新闻短信显示，谢锋当着谢尔曼的面前似乎完全不顾外交礼节，竟然讲出美国既要坏事做绝，还想好处占尽等极度难听的重话，仿佛重现阿拉斯加会谈的火药味和不愉快。据澎湃新闻报道，谢锋在会后的记者吹风会上说，双谢会谈当中，中国方面除了呼吁美方改变极其错误的对华认知和极其危险的对华政策之外，还针对美国在新冠病毒溯源、台湾、涉疆、涉港、南中国海等问题上的所谓错误言行，向美国方面表达强烈不满，并且要求美方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等踩红线、玩挑衅、打住价值观幌子搞集团对抗等行径。谢锋表示，中国方面亦向美国提出两份清单，一个是纠错清单，另一个是中国关注的重点个案清单。他说前者要求美国撤销对中国学生和党员的签证限制，以及对中国官员和机构的制裁等事项，而后者就对美国境内的反美仇亚情绪以及中国公民在美国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等事项表达关注。针对天津会谈再爆火药味，部分学者说中国方面负面情绪反应是他积聚的怨气和极度恶化的美中关系。不过他们亦认为中国方面既然提出清单，代表有意愿和美国坐低下来解决问题。如果美国对中国亦同样提出有企筹的清单，那可以乐观地去看待，两国已经迈出了协商第一步，甚至可以说互有所求的两国已经藉着天津会谈展开了新阶段的磨合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程晓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虽然他对谢锋的说话讲得这么重颇为意外，但是美中这段时间以来针锋相对，双方都有气，尤其中国想出一口怨气不吐不快，所以才会爆出这么重的火药味。程晓荷说火药味好足，讲明美中之间的关系确实好坏好差，而且是1971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以来，他认为是最差的时候。程晓荷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前景相当悲观，他说未来10至20年间，不要期待两国会返回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内初期的热络，因为过去几年来美中两国之间的竞争和抗衡针锋相对相当不正常，而且两国在经贸、科技、媒体、领事馆和人员往来限制、台海、南中国海等热点议题上的博弈亦非常尖锐，已经进入了他所指的激烈的热战状态，只是差点进行军事冲突。不过对于天津会谈，程晓荷就比较乐观，他认为撇开火药味插曲不讲，两国好似就特定议题已经跨出了协商的一小步。程晓荷说如果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互相交付清单的话，那就代表着两国之间会谈其实是有进展，有清单的话就好像我们在经贸市场讨价还价一样，我们先提出一个开价，然后你就讨价还价议价，然后在这边就协商，所以他觉得这个是小小的进步。程晓荷又说两国在潮核、气候、抗疫等领域有太多可以合作空间，但目前欠缺合作意愿，尤其在北韩核问题上。他说如果没有中国支持，联合国过去没可能通过高达10个对北韩有关的决议。 他说两国目前在北韩问题上的合作基础很薄弱，因为美国如果将中国视为敌人，就没有道理要求中国去说服他的盟友北韩去同美国这个敌人改善关系。所以他说美中会谈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可以给两国互探合作意愿。位于台北的中研院欧美研究所兼任研究员裴少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认为，美中双方在基本价值观上的歧见虽然日益深化，但两国需要共同讨论的议题仍然很多，尤其除了北韩核问题之外，美国亦需要中国在伊朗和阿富汗等区域和平的问题上和他携手合作。他认为这些都是富国务卿谢尔曼擅长协调的领域，也是今次天津之行他最重要的任务。裴少林说他乐见中国提出清单，亦研判互有所求的美中两国藉由天津会谈，尤其第二场谢尔曼和王毅的会谈，可能已经开启了磨合期，虽然下一段的磨合期可能相当漫长。裴少林认为这是一个过程，大家都不高兴，但是还有实际的问题要解决，包括中国大陆，所以这个磨合的问题就是要磨合几耐的问题，那跟中国大陆谈判一定要有非常的耐性，他相信美国总统拜登的耐性是不错的。对于天津会谈一开局的火药味，裴少林认为谢峰的强硬做给中国人民看，意思是证明在习近平领导之下，中国人已经站起来跟美国等其他世界国家平起平坐。前香格里拉论坛的资深研究员，现在在新加坡担任政治顾问工作的亚历山尼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同意，中共必须要摆出对美强势有尖锐的态度去安抚民心，尤其民族自尊心很强有反美倾向的广大中国网民，也就是说谢峰重炮批评美国的背后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大内宣。而此外，尼尔亦认为谢峰所做的强硬陈述亦将中国的红线清楚地向美国表达意味，他认为这个有助于两国找到护栏，以避免日后激烈的竞争会演变成冲突。尼尔说美中两国之间可以互相虚张声势，亦可以大秀武力肌肉，但两国之间的对抗或冲突可能会快速升级恶化，而影响到全球局势，这个是两国都心知肚明的，所以一开始就坦诚以对，并且将红线讲清楚，他认为这个是非常关键。对于天津会谈，尼尔正面看待，他说但是中国拉高外交层级，由王毅出面会见谢尔曼就是一个进展，他说他相信两国有能力找出护栏，避免引发进一步冲突，而且两国就算在台面上互相针对或者各说各话，尼尔认为美中两国还有一些私下管道或者互相的对话去控制彼此的愤怒或者敌意。不过尼尔比较担心的就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至今仍然无法同中国高层的将领对话，他说中国只是想派官阶相当的国防部长魏凤和同奥斯丁部长对话，但是尼尔认为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许其亮权力较大，而且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有更大影响力，就国防事务来讲才是美国奥斯丁部长应该要保持高层对话的对口。他说美中两国必须要尽快找出实际的机制或者方法去避免互踩红线或者互相警示可能触及红线的导引点，也就是说避免两国军事单位误判或者化解误会的机制。他说尤其在台湾海峡、东海和南中国海周边，各国的军事武装程度越来越高，各国和中国在海上或者空中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亦随之升高。例如尼尔说星期一上午英国航空母舰在五艘北约海军船舰的护航之下取道新加坡，就在南中国海现踪迹，除了表达航行自由之外，亦有向中国大秀北约武力肌肉的意味。他说此举难免引发中国反弹或者作出任何武力挑衅的行为，因为中国主张他们在南中国海九段线内的范围内拥有主权。针对谢尔曼天津之行的重头戏，亦即是他和中国外长王毅的第二场闭门会谈，中国外交部直到北京时间晚上10点都未发布任何新闻信息。王毅在谢尔曼到访天津之前曾经语带强硬地表示，如果美国自以为高人一等，到今日都还没有学会怎样以平等的态度和其他国家相处，那他就说中国有责任和国际社会一起好好向美国补上这一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近日对台湾的动作频繁，在多次出动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之后，中国又要台湾海峡多次组织实兵的演习。另外，中国还严厉警告美国和台湾不要谋取台独，中国必然统一。 北京對台灣呢啲強烈嘅信號令到外界不禁擔心，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會提前動用武力攻打台灣。在美國，有關習近平是否會武力攻台的討論亦都越來越激烈。不過大多數的美中關係專家認為，習近平短期內，即是在6到8年期間，不會以武力攻打台灣，但是中共會繼續使用軍事恐嚇、外交孤立、經濟威脅等灰色地帶手段，加大對台灣的壓力。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在華盛頓報導。
7月16日到7月21日，中國解放軍剛剛完成在台灣海峽北部浙江附近的東南沿海軍事演習。台灣媒體報導說，這些是美國軍機近期兩度降落台灣，解放軍警告將會引發嚴重後果之後，大陸最新的反應。在這個之前，中共還頻頻出動軍機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今年6月15日在七國集團 G7 高峰會在聯合公佈之中首次強調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之後，中國曾經派出28架軍機進入台灣西南空域，其中包括可攜帶核彈頭的轟炸機。分析人士認為，雖然中國近日威脅動作頻繁，但是統一台灣，特別是武統台灣，並不是習近平執政期間最具急迫性的目標。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亞洲安全高級研究員、中國實力項目主任林碧瑩7月20日在 CSIS 舉行的一個有關中共二十大後中國的對台政策研討會上面說，統一台灣只是中共重要的很多目標之一，包括加強黨的建設、幫助國內發展等，這些並沒有清楚顯示台灣是這些目標之中最為重要的目標。這些目標還顯示，如果中國確實考慮對台灣使用武力，就有可能危及中國的發展和中共的建設，特別是和台灣的大規模衝突可能會涉及美國以及日本等國家的時候。在習近平的七一講話當中，台灣只是在講話的後半段出現，而且篇幅極少，排在加強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加強黨的建設等幾個必須目標之後。林碧瑩總結說，習近平七一講話顯示，至少在未來的幾年，在台灣問題上面，中國的主要目標是確保在和平統一方面取得進展，防止台灣獨立，而不是武統。他又說，除非北京認為台灣正是走向獨立，否則北京在未來幾年之內對台灣實際動武的意願可能是有限的，雖然不能夠完全排除動武的可能性。他又說，台灣領導人蔡英文的政策相對穩定，所以他預期至少到了2024年之前，可以認為台海依然能夠保持相對的穩定。他又說，直到2024年台灣新領導人選出來之前，大眾未必會看到北京試圖進攻台灣的願望。他認為，在武統和和統之間，北京仲可以使用灰色地帶等諸多手段對台灣施壓。而在被問到北京是否會在2027年解放軍建軍百年的時候對台動武的時候，林碧瑩認為2027年和2035年和2049年一樣，都是北京為解放軍制定的能力提升和現代化的目標年份。2027年的目標未必比2035年或者2049年更特別。他又指出，習近平看待台灣問題的時候，應該不單只會考慮解放軍是否有能力統一台灣，而且還會有更大的政治和戰略的盤算，就是考慮統一台灣和中國領導人諸多不同的重大目標是否契合。不過他又說，解放軍的能力在這裡提升，和其他相關各方的能力亦都在這裡提升，但是尚不清楚中國是否一定能夠在2027年或者2035年贏得兩岸的衝突。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外交政策項目主席何瑞恩亦都認為，北京不會為了實現統一台灣的單一目標而置其他的目標不顧。他說，如果北京明日在未受到挑釁之下對台灣發動攻擊，他將會需要做好準備， 以所有其他國家要務作為抵押，亦都實現一個單一的目標。如果北京在未受到挑釁的情況之下發動襲擊，美國軍隊一定會介入。這樣一來，地緣衝突和戰爭升級，沒辦法預測，這樣會令到中國的全球形象嚴重受損，促使區域國家作出選擇，亦都會令到資本流出中國，從而嚴重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在3月9日，前任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維森在出席美國聯邦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的時候說，中國正是加速實現到2050年取代美國和美國在國際秩序領導地位的野心，他擔心這個時間會提前來到，而台灣首當其衝，共軍侵犯台灣的威脅可能在未來的6年，也就是2027中共建軍百年的時候出現。戴維森認為習近平可能暗示共軍以武統台灣來到作為建軍百年的獻禮。接替戴維森出任印太司令部司令的約翰阿灰利洛後來在提名聽證會上面認為中共攻台的時間可能會更快。而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學院外交事務院教授羅伯特·薩特7月21日在台灣全球研究中心舉行的中共百年之後的台灣政策研討會上面說，就算是台海兩岸的軍力平衡隨著解放軍軍力的發展有了很大的變化，但他並不認為台灣面臨迫在眉睫的危險，因為從美中關係來說，美中關係的動態發展並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他說，第一，中共仍然不願意在軍事上對抗美國，這種狀態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這一點從他們以往的經歷也可以看得出來。特朗普政府任期結束，這是一個一直在挑釁北京的政府，他們當時做了什麼呢？非常非常少，避免和美國軍方發生對峙，他們有充分的理由不會這樣做。眾所周知，這些和美國對峙將會對中國內部的挑戰產生很大的影響，北京和美國在經濟上有著很強的相互依存的關係，而在技術革新方面他們依然是很脆弱，這些都沒有從根本上面改變。薩特還說，在台灣問題上面，北京面臨的外部壓力也都越來越大，首先拜登政府對台灣的政策越來越系統，也都越有效。而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科特坎貝爾7月6日表示不支持台灣獨立，但拜登政府在日漸加強與台灣的聯繫。拜登政府自從上任以來已經多次強調對台灣的支持堅若磐石，6月底美國和台灣重啟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 TIFA 並且達成了十大共識，美國軍機兩個月內三次降落台灣，分析認為這些是美台關係常態化的表現。除了美國之外，日本亦都頻頻在台灣問題上面表明立場。日本在今年3月的日美二加二會談、4月的美日峰會、6月的七國集團峰會等重要國際會議中多次提出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政府要員亦都頻頻對台海安全表示關切。在7月5日日本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說，中國若侵犯台灣，日本應該將此視為危立基事態的行使集體自衛權，和美國一起防衛台灣。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何瑞恩說，雖然他沒有看到迫在眉睫的進攻的跡象，但是不能夠排除風險，美國和台灣保持可靠的威脅力非常重要。他又提醒說，不能夠陷入將台灣問題作為戰爭與和平的二元問題的陷阱，畢竟每日都在為實現統一台灣的目標而堅持不懈地努力。他說，中國每日都在努力削弱台灣人民對未來的心理的信心，他想製造一種抵抗是徒勞的看法，最終令到台灣人民將意識到他們通往安全以及繁榮的唯一途徑是北京。台灣遠景基金會國際研究主任 洛拉王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研讨会上面说，虽然会马上发动战争，习近平致力于改变台海现状，以营造中共可以打赢台湾的印象，从而迫使台湾人民做出有利于中共的政治选择，这些是中共台湾策略的未来的方向。他说虽然习近平不会马上出手，但他会试图改变局势，在改变的过程当中加大台海突发事件的压力，改变你的算计，一旦这样的情况发生，将会给台湾人民带来更大的压力，迫使他们改变在台湾政治体系之中的选择。洛拉王又说，这些压力包括建立更强的导弹系统甚至核武系统，亦都包括中国在台湾展开的影响力的行动。他说习近平亦都希望通过一系列惠民的政策来吸引台湾的民众，但这些并不会赢得台湾大多数民众的心。何瑞恩和洛拉王提到的北京的努力，正是学界和军界提出的灰色地带战争的手段。关于灰色地带战争的内容，美国国防部在2018国防战略报告之中说，一些修正主义强权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非武装冲突的竞争之下，利用腐败掠夺式的经济宣传、政治颠覆代理人以及威胁或者使用军事力量来到改变一些国家。路透社去年12月的一篇特别报道指出，解放军正在向台湾采取灰色地带战争，这是一种非常规的冲突形式，目的是消耗台湾，迫使台湾屈服，不需要大动干戈。根据台湾国防部在2020年10月的资料，2020年中共军机共绕台逾380次，2020年台湾派遣空中战巡总共4132架次，如果升空成本以每小时80,000台币计算，仅是空军升空一项，去年前十个月就已经耗资41亿台币，大约1.42亿美元。今年三月，台湾国防部在四年期国防总检讨的报告之中说，解放军对台湾频频采用灰色地带的战术，以何应对灰色地带冲突，将会是台湾未来四年国防施政的重点之一。灰色地带战争的很多手段和中国学者最近提出的自统、逼统以及冷武统等策略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学者说，两岸统一除了和统武统之外，还有第三条路可走，也就是上上策，就是自统，就是以最高智慧采取最佳路径、最优方案，以最快速、最低代价完成国家统一。根据中国学者，自统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制定新宪法，按照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完成统一，二是采取军事、外交、法律等手段定向、定点、定时打击清剿台独的势力，三是中国和外国反华势力的较量持续进行，当中国统一的正能量足以阻挡反华势力的负能量的时候，统一就会水到渠成。后来又有人提出，通过逼统的方式迫使台湾就范，所谓逼统就是在最后的动武之前对台湾实施中核手段进行压迫，逼迫台湾当局通过和平谈判和大陆实现和平统一。逼迫的手段包括经济、贸易、民生、科技、法律等的手段，对台进行封锁、占领外岛等等，这些是最后的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施扬华盛顿的报道。
日前，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在访问南韩的时候表示，他对北韩国民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面临的粮食危机和困难表示同情，并且呼吁北韩尽快重回核谈判。由于北韩长期封闭，疫情对该国造成的影响外界一直知之甚少，但是最近的一些细节可以让国际社会对该国的现状是了解一些。自从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北韩执行了紧锁大门的政策，受疫情影响加上之前的制裁和自然灾害，现在北韩国内粮食短缺，医生医药设施落后，并且拒绝进口新冠疫苗。北韩代表近期罕见的在联合国大会公开承认当下种种问题，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亦都在国内的高层会议上对一系列重大事故表示震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报道。
日前，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在访问南韩的时候表示，他对于北韩国民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面临的粮食危机和困难表示同情，并且呼吁北韩尽快重回核谈判。他对记者表示，由于疫情影响，目前北韩的人民正是面临严重的困境，尤其是粮食短缺的问题，对此他们感同身受，希望情况会变得更好起来。他们已经提出与北韩进行可靠的、可预期的和有建设性的对话。就在疫情发生之前的2019年，北韩接待了爆发式增长的中国游客，人数多达35万。来自山东临沂的退休会计师曹女士和她的先生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8月的一日，夫妻两个人一起搭上了一部发自中国丹东的列车，他们旅游的终点是北韩的首都平壤。曹女士夫妇退休之后热衷旅游，已经去过全世界很多的国家，这次参加的是丹东宏毓阁旅的平壤五日游。五日游的主要到访的景点包括北韩国家礼品馆、中朝友谊塔、妙香山、板门店、金日成广场，另外还有体验平壤地铁、观赏北韩少年的歌舞表演，以及自费观看多达10万名演员参加的大型文艺汇演《阿里郎》。在五日之后，曹女士在回程的路上面感叹这次旅游颇有意料不到的怀旧感。她说北韩还是比较保守落后，连柏油马路都没有，只有水泥路，感觉有些返回到了60、70年代的中国，什么东西都是计划经济，晚上面夜晚居然连路灯都没有几个亮点。笔者亦都曾经在2007年和2019年两次随团入到北韩观光旅游，发现2007年和2019年的北韩除了中国游客大批增多，其他方面并没有很大的变化，旅游项目和人民的穿着面貌基本上十几年保持一致，街道上面亦都一如既往地看不到店铺、餐馆或者娱乐场所，鲜有商业活动的踪迹。2014到2019年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大力发展旅游业，尤其在联合国2016到2017年连续决定对北韩实行制裁之后，旅游业成为了为数不多的不受限的收入来源。据长期研究朝鲜半岛问题的网站 38north.org 估算，旅游收入在这五年之间上涨了 400%。 在2018年，据北韩官方的讲法，进入北韩的游客达到20万之多，其中 90% 是来自中国。总部设在美国的朝鲜新闻 NK News 估计在2019年有35万游客造访北韩，带来了 1.75 亿美元的收入，人均消费达到500美元。曹女士是2019年造访北韩的大约35万游客之中的一名，亦都是最后几批入北韩的旅行团的团员之一。夏季高峰过去之后，随着温度下降，游客随之减少，直到2020年1月20号，钟南山在中国卫健委发布会上面宣布新冠肺炎可以人传人，北韩作出决定立刻关闭国门。2020年1月20号，有赴北韩游业务的中国各大旅行社收到一条来自北韩的消息，就是最近在中国发生新冠病毒肺炎，并且急速传染，因此从2020年1月22日起，至生产相关疫苗并且建立预防措施为止，全国终止北韩的旅游，特此通知。不单是旅游各言而止，很多外国使馆和国际人道主义的援助机构亦都纷纷在2020年疫情的初期就撤离驻北韩的人员，之后人员和物资都没办法自由出进北韩。一家位于丹东的旅行社工作人员西先生上年带团进出北韩，对该国的事务比较熟悉，他对美国之音说，北韩去年派出了新的驻华大使，但是因为北韩目前不给任何人从国外进入，所以前北韩驻华大使没办法回国，只好仲留在北京。今年三月，北韩因为不满马来西亚将一名北韩公民引渡去了美国，和马来西亚断交，断交之后互撤使馆，前北韩驻马来西亚大使亦都返不到国，只能够在北京留住。所以北京目前只有3个前任和现任的北韩的大使。
洗先生因為工作的關係，一直在跟北韓的合作夥伴保持聯繫。他說即使在疫情期間，在北韓的工作夥伴亦都總是說一切安好，至於旅遊何時重啟，對方的回答一直都是仲是在等待當中。西先生解釋說，因為擔心監聽和惹麻煩，他們的北韓合作方從來都不會在電話或者在郵件裡面透露任何和工作無關的生活細節。隨著國門的關閉，大眾對北韓疫情的現狀只能夠從官方媒體釋放的訊息之中揣摩一二。去年十月，北韓在舉辦慶祝勞動黨建黨75周年閱兵式的時候，金正恩在演講期間多次致謝、道歉甚至哽咽。金正恩在講話之中表示，幾乎所有部門在很大程度上面都沒有完成2016年宣布的目標，必須大膽承認錯誤。金正恩讚揚了人民軍官兵在防疫戰線和救災重建戰線的愛國精神和英勇獻身的精神，稱過去五年是北韓史無前例最為惡劣的困難疊加的時期。今年二月，金正恩在勞動黨第二次全體會議上面狠批在執行經濟發展規劃過程之中出現的虛報浮誇、明哲保身主義等各種的問題，並且撤換了經濟部長。到了五月，金正恩在國家媒體上面寫了一封信，批評青年人之中出現的厭煩組織管控、利己主義、反社會主義等的行為，他要求不得使用來自外國的語言，不得有模仿國外的髮型和著裝打扮，將這些形容為危險的毒素。到了六月中旬，金正恩主持北韓勞動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會上面金正恩對高層領導人表示，人民缺糧的狀況正是變得緊張。他又強調，做好農業生產工作是當前的北韓黨和國家最重視、最優先解決的戰鬥任務，迫切需要舉全黨全國之力保障糧食產量。北韓官媒朝中社6月30日報導，金正恩在6月29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面指出，肩負國家重大任務的幹部無能、不負責、不認真執行黨的重要決策部署，並沒有根據國家緊急防疫戰常態化的要求採取一系列的措施，給了國家和人民安全造成重大的危機。金正恩因此撤換數名高官，包括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常委、黨中央委員會書記等。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程曉河認為，金正恩所講的事故就是出現了疫情，而不是北韓一直號稱的零病例。聯合國糧農組織在6月14日發布的一份報告說，2020年北韓遭遇了一系列的自然的災害，先有4、5月的雨水不足，然後8、9月的颱風和寒流，造成主要農作物產量走低。報告又說，即使在2021年按照計劃的進口20.5万吨的糧食，北韓依然面臨大概86万吨糧食的缺口，也就是2到3个月的糧食消耗量。如果不增加進口或者援助，北韓的人民在8月到10月期間會非常之難捱。7月13日，北韓內閣副總理朴正根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高級別政治論壇視頻會議上面首次進行了自願個別評估的陳述，介紹了北韓正是面臨的糧食產量不足和疫苗等必需醫藥品短缺的問題。報告又說，2018年因為自然災害加上有限的生產資料和農業機械化的手段，產量僅是495万吨，創10年來的最低值，遠低於當年700万吨的糧食生產的目標。2019年谷物產量是665万吨，但是到了2020年跌至552万吨。衛生方面缺乏醫療人員、製藥技術基礎、医疗设备和必需药品，
情况肯定是那个也比较严重的啊。不严重的话，他自己能消化的话了，但凡能自己消化的话，自己能应对的话，他不会干这事。朝鲜人比较爱面子。
程晓河教授评价话，情况肯定是比较厉害的，但凡他们能够自己消化应对的话，他们不会做这种事。北韩人讲面子比较厉害，越穷越讲面子。北韓單是靠一些國家的援助不能夠解決問題，所以他們要將這件事端出來。 請求更多的國家、更多的國家的組織直接援助。朝鮮新聞今年6月15日報道，平壤物價飛漲，一瓶洗髮水賣到200美金，一公斤的香蕉價格45美金。雖然很難想像平壤有多少人能夠負擔得起45美金一公斤的香蕉，但是瘋狂的物價無疑表露北韓經濟面臨重重的危機，面臨可能是執政以來最大的危機。大眾發現最高領導人金正恩亦突然體重下降，最近的幾次露面當中他看來至少比以前少了20公斤。雖然並沒有人知道金正恩為何暴瘦，但是北韓老百姓在新聞上面表露了對領導人壓力重重、艱難時期辛勤工作的體諒和心痛。自從疫情爆發以來，北韓一直公開宣稱，由於防疫得當和嚴控人員物資的出入，並沒有發現任何確診的病例，這個說法遭受到國際社會的懷疑。但是由於北韓長期封鎖消息，加上關閉國門，真實情況無從得知。總部位於美國的朝鮮新聞首席執行官查德·歐卡羅對美國之音說，歐卡羅說他並不認為北韓好像他們所宣稱的零病例。從世界來看，即使好像澳大利亞那麼嚴格控制的國家都曾經出現過疫情，中國亦都是，所以他不認為北韓能夠完全將病毒擋住。而對於疫苗，北韓官方態度一直比較消極，五月初北韓政府警告人民疫苗的副作用，敦促大家嚴格做好戴口罩、消毒、保持社交距離等的防護措施。6月1日，北韓在世界衛生組織大會上面指責某些國家自私囤積疫苗，緊接著國家媒體稱幾年來都不可以信任疫苗的有效性。西先生對美國之音說，北韓一直在度拒絕疫苗至少3次，無論是從中國、俄羅斯，亦或是國際的新冠疫苗聯盟 COVAX， 具體原因當然並冇明講，但佢認為拒絕 COVAX 好可能是因為 COVAX 要求監督，而北韓從來都唔願意俾國際社會有任何監督的行為，即使在過去饑荒年代，國際社會給予的人道援助，亦都通常是北韓自行分配，極少有公開監督，因為北韓不想俾國際社會看到他們的機密。雖然北韓在2020年初就宣布關閉國門，和中國的貿易並沒有徹底中斷，根據中國海關發布的數據，2020年年中朝貿易額是3.79億元人民幣，其中大部分是中國出口到北韓的商品，這個數額相當於2019年中朝貿易額的1/5。2019年北韓旅遊收入的1/3。2021年年初中朝貿易再度走低，但是3月和4月突然飆高至少3-4倍。朝鮮新聞首席執行官歐卡羅對美國之音說，北韓亦都並不總是對邊境貿易緊鎖大門，他說有幾個月北韓的貿易政策還是相對靈活的，尤其是2020年3月到6月的時候，曾經有過不少的中國進口的貨物。
中國和朝鮮之間貿易相比的話仍然是低，有的月份只及平時就是正常年月份的 6-7%。
成曉何教授說，中朝貿易和以往相比雖然低，有些月份只是及平常月份的 6-7%，所以目前中國和北韓的貿易仍然處於一種不正常的、非常受到疫情影響的一個狀況，對這個國家來說是雪上加霜，所以他們今年整個經濟狀況都不好。金正恩亦都是公開的發了幾次大脾氣，這些亦都是不常見的，他壓力是很大。
中國和朝鮮之間的貿易口子在逐步打開，這個朝鮮的話呢，在这个对外贸易方面、对外经济交往方面，要做正常化的这个方向已经很明显了。
程晓何教授又话，中国同北韩贸易的这个口正是逐步打开，北韩在对外贸易方面、对外经济交往方面方向已经很明显，无非就是速度的快同慢、步调的大同小。目前看来还是比较谨慎的，但代表了一个方向，这种严控支持不下去了，疫情的管控正是放松。以上是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